都是大悲圣主，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以及他的大悲神咒的加持之地，啊，也是观世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大愿，啊，求智慧得智慧，求涅槃得涅槃，这样的大悲愿力啊的加持，使这个沙水所到之处啊，就能够成为佛的那种七宝的净土，啊，那么为佛的宝土，以这样的一个神咒的加持力，这样的因缘，一切邪魔就不能落到这个道场当中，啊，一切外道想要破坏也破坏不了，因为它像金刚的城墙一样，啊，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结界的界内，我们来修这个念佛三昧，就能安稳的得以成就，啊，所以这些都是很要慎重去做的行法，要结好戒，啊。好，请看下面，又此戒相，甚不可破。若破此戒，便为不祥，必使一众道恨。难成多障，何谓戒相？戒相有二，有内有外。内戒相者，即修忏道场四方祭办事也；外戒相者，即无祭外八方沙水到处是也。内人出指外戒，礼必止，曰外戒为破戒。外人若至内戒外，必止，曰内戒名破戒。或办事人以手指及衣居，若内戒连摸内衣分许，亦为破戒。或昏会恶人如外界骗食，亦为破戒。破戒之兆，不及可知。若如今止，则当重建道场，再行忏悔，乃能远破戒之相也。行人可不畏哉？好，先看这一段。啊，这些方法都很重要啊，就是既能慎重的接到戒，就不要去破它啊。如果破了这个戒相，就不吉祥啊。不吉祥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这个参与修行的这些人，修行就不能成就。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障碍啊。那什么叫戒相啊？这要明了内戒外戒啊，内外戒啊。一般我们啊寺院都很，这是一种结魔法啊，要做法的，包括我们东林寺要接下安居啊，一定要接戒啊。当然我们前几年都接了戒，哎，基本上啊，不动的话，它就永远是那个戒相。如果你在没有结界的地方，你做结相安居或者什么都不如法，啊，一切身世都不能成就，啊，那结界还要大戒、小戒、戒长啊，这些东西都有一系列的仪轨的啊。好，那么这里内戒和外戒，啊，内戒相是什么？啊，就是你修忏道场的四方祭办事也，啊，四方祭就是啊，这个，比如我们这么一个教室，你要把它接内界，那这个东南西北方向就是我们不要出去的地方，啊， 那外界相，外界相你的中间有一个空地，然后在外面又有一圈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的叫做这个屋，这个屋子外面的八方啊，这个八方一般说你的这个四方有相，四角有标，就是标相啊，是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西啊这个东北角，你都要写上啊，哎，这就叫八方，哎，这个八方就形成外界之相的范围啊，这个外相就刚刚讲的，你在外面啊这些啊洒沙和洒水的所到之处都可以作为你的外界之相啊。如果你慎重的话，你都要把这个视角啊，把它标显出来，四方的相也把它标出来，让大家知道哦，这是外界之相，你不能出去的啊。好，那么这个内界外界那就有一个规定啊，你这个里面的人在那里啊。修行的人，你只能以这个外界那个地方，你不能出外界，你出了外界呢就叫破戒啊，里面修道修行的人你不能约到那个外面那个界限，这就是外人就是外面附外附，外附呢你在内界外，就是比如你不能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你要这个拿东西的时候，里面有内附，内附可以跟他接洽，但你外附的人不能到这个道场里面来啊，所以外人都到内界外，在那个内界外你必须止住啊，由这个内附的人跟他去接头啊，如果你这个外面的外附的人进入到这间屋子里面啊，这就叫破戒啊，甚至严格到什么地方，你外面办事的人哪怕你的手指以及你的衣服挪到内界里面，内界或者有门或者有帘子挪到一分这么一个地方都叫破戒，就是外面人的这种信息各方面都不能进来啊。那么这个外界里面，这是对内界这么严格，那就是外界如果那些吃荤的喝酒吃肉的人啊，这个不持戒的人啊，他挪到外界里面哪怕一点时间都不许可，那就叫破戒。所以这种修行方法是不同随喜的啊，我要随喜一下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不可以的，啊，随时参加，随时随喜，那都是啊，这种精进共修的方法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关于这一点，我本人也真的是有一次体会，这是在2001年。啊，2001年我出家不久，就在芝提山，我坐在芝提山华严寺组织过一次佛七。那次佛七呢，是主要是寺院的出家人、比丘，啊，还有沙弥在那里做副持。开始都念得很好，念得很好，中间就突然有个什么情况，有一个居士进来了。那个居士一进来一念，那种声音那种信息各方面一下子给心理上冲击很大，哎，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所以我赶紧起来去问那个啊护持的甚至是。结果竟然出现什么，说这个居士说是你的朋友。哎，我的朋友一看我不认识他呀。啊，所以我说不管是不是我的朋友，你马上让他离开， 以后再说，因为他所带进来的信息太不好了，啊，这种感觉好，这个你是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就好像你忽然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事后，到了念佛结束到晚上的时候，我多把身子，我说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他说他是从北京来的，原来跟你是朋友啊，现在他要找你，啊，找我。哎，我说我又怕看走眼，我说这个人是什么地方的？他说是铁道部的，铁道部的啊，并且还有什么情况呢？说他在机场上丢了东西啊，那个包啊，公文包丢了，他回不去，还要向课堂啊借3000块钱啊。我说这个，如果是这样，你把他叫过来。我说叫过来，他不来，不来我就更怀疑了，这人不来。后来第二天早上正要念佛的打电话说，他说他马上要回北京，要借3000块钱。我告诉课堂，我说你要借你们借啊，这个人我没有概念，我不认识啊，这个借不借你们啊自己看着办啊，你不要说由于看到我的面子上借他3000块钱啊。结果课堂一听我这个就没有借，最后调查还真的是个骗子。他这个以后这个骗子还我到东林寺来还到东林寺来了啊，这因为有点我上次在早天的时候，忽然又一个他是高个子什么一过来，我猛地哎这个人很面熟啊，我想了很久这个人，我忽然想到他就是智地山那个人，哎呀我赶紧跟课堂说这个人马上让他走。所以我才知道有一批这样的什么骗子呢，就是故意装的是居士的样子，探听一些消息。那时候因为我是在方便闭关，他以为我闭关了，啊，殊不知那是正好闯进的时候的我在那里参加佛七。如果说啊，他就利用我那个方便闭关，我找这个大法师他朋友，如果那个不方便见，正好他就可以去做一些手脚，说很多话啊，套很多东西出来，啊，人，你看他到这个东林寺也是我们做什么法会、打什么伏击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些假充居士的人参加这样的法会，然后很多人家其他的信仰的修行的居士一般都没有防备，可能他就偷人家这个东西，搞人家那个东西。所以为什么这个道场常常有偷东西的行为，常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就那是感觉到这个修行，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啊稳定的修行当中，绝对不要有任何一个人进去，一有人进去那种破坏那种氛围啊，影响大众的修行都非常厉害啊。其他人都我看其他的比丘也很烦恼，怎么不能来这么人呢？结果到那个外面，人家还以为是大安法师的朋友，因为我那是我在那的主期嘛，人家觉得是大安法师的朋友，那就敢怒不敢言了啊。实际上根本就没这回事，我要跟那甚至就是我的朋友，你也绝对不能让他进来，更何况他不是我的朋友，啊，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修行这个东西，你来不得一点人情上的事情啊，随喜一下啊，来来往往一下，这都不可以的。好，那么这样的情况都叫破戒，啊，这个破戒的征兆是极为不吉祥的，啊。让大家内心生起很大的烦恼，啊，我们一句话是念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呢，啊，特别道人修道人在越亲近的时候，你越不能动他的念头，一动他念头生个嗔恨心，那这个罪过无边了，啊，如果碰到这个破戒的情况，这个修行活动就得终止，重新再来， 重新再把这个道场庄严，再把这个土换过来，再这个怎么能够再重新洒水洒沙，重新来过啊？你都不能苟且啊，就那么样吧，就那样，那你就完了，因为它本身就破戒了啊。所以从头来过，再进行这个忏法啊，这样才能远离破戒之相啊。所以这些行人，你就要非常警觉这个事情，非常慎重这个事情，这是涉及到大家的法身慧命问题。你不住则已，一住就得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如理如法去住，这样啊，这个护法天神才会欢喜，才会加批。你如果你随随便便啊，这个去作秀，去什么都很散乱，什么人都能随便来，哎，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我本人最近见大夫实在很忙，如果等我清闲下来，真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啊，或者10天，或者49天，认认真真的做他一次。一般来说，共修的氛围好，比一个人修行的力量大。啊，这是你大家可以想象，你一个人昼夜念佛的时候，你一个人念，觉得很孤单，很难念下来。如果你在，原来我们在护法堂是规定5、6个比丘一起念，哎，它的效果很好，但也不能太多。啊，实际上现在都我们的这个昼夜念佛，100多人、几百人男男女女在一起，实在也算结缘性的啊，结缘式的这样的一个昼夜念佛。真正的你要动真格的，就是人也不需要太多，也真的是10人以还，啊，而且都是男众啊。这样如果是比丘，就是啊5、6个比丘你在那住，一定效果很好。好，请看下面。其有身心之力不及，于此法行不能具修，若欲但修50者，当指日中时；欲修40者，又指夜中时；欲修30者，又在指日后时；若于但修20者，为在早晚之间也。又行虽随意而立，立定之后不许改意，但可增修，不可退减，纵有病缘观事，亦当响应，岂可随意勤怠，或心或废，朝的暮改，使其正行不存一也。今于修此道者，必先取彼念佛法则及净土经忏咒等，前后排布，如意多少，安顿地当，再三审时，我能行否？譬如有人佛身渡水，差水远近，不至疲绝，而乃渡之，行人易耳，观至勤淡，观法广略，而乃取之，不当趁一时之勇而立，计时而废，又不可别有诵持，心不专注，如人发见，心一则重，念佛法门亦复如是。若能行存心一，一念得生，游戏极乐，于一念中所获功德，其亦良哉。好，好，前面提到的这种正修行法是比较严格的，啊，他的选择的道友，啊，这个庄严道场，一切仪轨， 啊、结界啊，这些都是啊严格的正修。啊，这一段呢，就基本上说，如果做不到这么严格啊，那你就随分随力的去修啊，也不妨得一些利益啊。这就谈到啊，如果有身心的力量啊，做不到像上面那样做的话啊，那就是说与这样的一个念佛三昧的仪轨不能完整具足的修行啊，但也可以随分去修，根据自己的根基特点去修啊。那前面可能是六十行道啊，那你可能就做不到六十，就五十啊，减少六分之一啊，你就是啊日中时就休息休息一下啊。如果五十做不到，你就四十来修，那你夜晚夜中时也可以养息啊。如果啊四十都做不到，你就修三十啊，你再是日后时也养息啊。如果连三十都力所不及，你就但修二十，在早上修一时，修一堂课，到晚上修一堂课也可以啊。所以行法也要三根普披啊，不是一个标准的，因为人的根基啊有不同，身体有强弱啊，这种生死心有厚薄啊，智慧有浅深，决定他修行的强度是有差异的啊。但即便差异，你至少要修两时，早上一时晚上一时哦啊。如果你两时都不修，那你在这里干嘛呢？那不是开玩笑吗？那好，那么这样的行法虽能随自己的情况啊建立啊，但是建立这样的行法之后啊，功课就是立定功课之后，就不能随便改动了啊。你随便改动这个你的啊正行就不存意啊。那么要修行这样的念佛之道的话，就必须把这个念佛的法则啊，以及净土经典忏法和陀罗尼咒这些啊，这个都要熟悉，知道功课怎么排列啊，排列啊，拜佛哟、诵经哦、持咒哦、经行哦、静坐哟，你得要有一个次第啊。这些你如果你精进修行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种行法能够一下子到底的，应该有几种的修行方法交替进行，因为人的心都是波动的啊，都是有起伏的啊，所以你的行走坐卧啊都要跟自己的心理状态比较吻合，它才比较相应，比较舒服，用力少成效大啊。你比如你就是你短时间十天乃至四十九天一百天，你一句佛号能够念得下去。如果你说你三年就念一句佛号，什么书都不带，那是很难的啊，这不是说大话的啊。所以如果时间长点，你带点经，上次我也跟一个比丘开示，你有一个时间读读经，或者拜拜经，或者抄抄经，你要交退一下，你这三年可能就能够顺利的过去啊。如果你只有一种方法，人会生厌倦心的，当你厌倦了就觉得疲劳了啊，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啊。而且根据身体情况，也不要绷得太紧，非常的精进勇猛啊，你要根据自己情况，该放松的都要放松啊，该休息的都要休息啊。 这样就使得你身心比较充沛的良好状态当中，你诵经念咒的质量它会上去，啊，不能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当中，啊，你看都有些人，他觉得自己很精进，要夜不到丹，但是夜不到丹，当然这种精神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但实际上如果你的身心状况达不到的时候，实际上他在那里坐着，他无非是睡觉，不是躺着睡，是坐着睡。啊，坐着睡，他坐久了要睡的话，他就会这样的这个弯腰下去，所以天长日久，他都沉着驼背，啊，沉着驼背倒是小，他有时候只要一坐下来，哎，就这样的中。你一直在那中，你都不好好的睡好觉，在那个坐稳当的来那个，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不要太追究于这样的形态，就是我们在凡夫份上，就以凡夫的这个水平住到他比较啊精进的状态，你不能约出凡夫的身心状态，非得要有很高的东西，反而。啊，很高的要求，反而效果还不一定很好。啊，好，所以这个，但是啊，这就建立你跟你相应的刑法之后，不要改变，你可以从最低限度开始做起。啊，你建立这个功课，只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啊，增加说明你慢慢的自信心上来。啊，如果你减少就麻烦，啊，比如你规定我一下子一猛，啊，我一天念三万声佛号，实际上他也念不到，哎呀，过两天那就两万吧，啊，两万过段时间，哎呀，也念不到，念一万吧，啊，一万也念不到，念五千吧，你老这么退，那你说，那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倒不如从一个很基本，哦，我就从3000开始，慢慢增加。你不能说从高的地方你退步，啊，那一退步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那是一块石头从山顶上要滚下来的时候，你很难说只滚到半山腰就停下来，它可能就滚到山脚下，以后你就觉得你1000声啊都念不下去，甚至10声都不能坚持哦，那个不是灾了吗？啊，所以这里。这里也就是祖师告诉我们，你立定功课只可增加不可减少，于是不可减少，我就开始实事求是一点，保守一点，不要做左派，先做右派，啊，保守一点，我从比较稳妥的啊这样的一个功课的时间和数量开始，啊，那你啊开始就立的功课比较保守，那就是生病了或者出差了办公室了，你也得要想到在你这样的一个忙碌的情况下，你这个定的功课也能够完成，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出差了算了吧，啊，我有病了算了吧，今天有重大事情算了吧，反正你总有理由说你可以不做这个功课，啊，这些东西人都有一种自欺的这样的一个劣根性，自己欺骗自己，啊，你只要给自己欺骗，给自己找借口找了一次，那就有很多的理由了，啊，一般人是想做一件事情，啊，不想做某件事情，有100个理由来说明自己做不了这个事情，啊，但你一个人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那就是他能克服10000个困难来做这个事情，啊，这里面就要真诚，就不能自欺，啊，觉得我这个修行是干什么的，它的目的是什么的，啊，而且不是修行给别人看的，这完全是生死无常，轮回路险，我今生再不出去就彻底的要到地狱里面去了，尤其在这个五浊恶世的时候，我们生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举心动念是这样的罪恶，真的每天所 讲的话做的事情都是下三恶道的这样的因。如果今生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三途的苦难就无有穷尽。你要有这种苦难感，要有这种忧患意识，要有这种紧迫感。于是我这个修行一定是这关系重大的，我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会到地狱里面去，我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真的是失地狱苦发菩提心，你真的这样的出来了，你就好办了啊，就不会给自己懈怠放逸啊找借口啊。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你得要筹量自己现在的工作条件时间允许程度，我建立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功课啊，念佛的数量我能不能完成啊？你不要一下心血来潮非常慷慨激昂，这个东西修行它要实实在在啊。你既然定了，你就得无论怎么样都得完成的啊。不行你就降低一点标准啊。那就像这个你考量自己能行多少，这就好像你有一个人啊要渡过这个，从这个地方要渡到对岸去啊，就是游水过去啊。游水过去你得要考量这个水我能不能游过去啊。如果你的体力你的游泳的技术不够的话，那个水域又很宽，到了这个还没有到岸的时候你已经疲劳之极了，这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游水呀、啊、真的要筹量自己的力量了、啊、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就有一次没有不知天高地厚，正好那个赣江平时赣江我这个那个岸对岸我都能游得过去，正好那次可能涨了点水比较宽，哎呀游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怎么也游不动了，那这游不动身体就往下沉了，这一往下沉就有死亡的恐惧啊那大概才十几岁的时候。我想到哎呀我这个游不动真是疲劳之极，游不动肯定到不了对岸、啊、我说我现在看看蓝天我马上要死了，真的马上要死了，也没有船来叫也叫不到，还是真有点恐惧啊，那游不动还有一看还很远，哎呀这时候怎么办，真的一点气力都没有，最后还幸好想到哎呀我就随波逐流就浮在水面上啊，那个轻轻的佛、在这佛的过程中好像气力上又恢复了一点，又恢复了一点，才非常咬紧牙关就终于到了对岸，那真是瘫倒在对岸那躺了很长时间精疲力竭。如果没有佛那么十来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次就呜呼哀哉了啊，是，所以你这个这是忽然看到这一段，我想到那个记忆是非常深的，啊，就是第一次感觉到要死的这样的一种恐惧，啊，所以你一定要筹量自己的水平能不能渡过去，啊，觉得自己有把握，而且还有点力量的剩余，还不能全都用完，你觉得渡过去还有点力量剩余，才觉得有点把握哦，啊，你才能够决定这样的去做，啊，那么修行人也跟这一样，你得要筹量你的水平到底在什么份上，你不能说做不到就疲劳了、力竭了，啊，那你游水游不过去，还是啊，这个啊。啊，只是这一期的孽报生死了。如果你修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你的法身慧命都没有了，那是永劫的问题啊。所以啊，要观察自己 啊，这个金钱和懈怠的情况，要观自己属修法门是广还是略。啊，讲这些都是为孽障深重的我等凡夫来说的。啊，如果上根利器，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它有大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法是广还是略？我适合修广法还是适合修略法？啊，哎，这要注意哦。啊，这个时代的众生，我想还是修简略的法比较合适的。啊，你一复杂一广就麻烦。啊，就关于修念佛这个忏法的，也有略法，也有广的。啊，我看有种啊。广的是元代的极乐居士属会，它是两本，啊，分为十二章，啊，然后他的礼忏包括拜佛，要拜很多很多佛，啊，确实拜得很全，啊，把净土中有关方面的所有的佛菩萨都拜到了，啊，那么这就是广法，啊，略法，啊，那我们的略。最简略的就是阿弥陀经一卷啊，往生咒三遍，赞复集啊一遍，就举扬符号，那念完了再来啊拜下观音世至清净海会众菩萨，能够有个三皈依什么，哎，这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再更简单的，连阿弥陀经都不念，马上就是赞复记上来就开始念佛号，最后向三皈依啊。反正现在还是以简略的方法为主，你不要搞得太广。有很多居士他是很精进，很精进，他于是他做早晚课啊，又诵楞严咒，又诵十小咒，又诵地藏经，又诵普明品，又诵无量寿经，他诵了很多啊，诵完诵到四个小时还没诵完啊，他有时候他就可能就生厌倦的心理啊，所以还是以略驾于复杂，介于广啊，依法具足一切法为好啊。所以你观察了自己根基啊，探生好了行法的广略，选择自己恰当的，你选择啊，不能趁自己一时之勇猛啊，来建立一种啊很广的法啊，很多的内容啊，然后一开始做你又做不到，马上就会废起，中道废起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毛病就是，你建立这刑法之后，你的一门深入啊，不要说在这个刑法当中啊，我又要加很多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他有这种人，他是就觉得要伤保险啊，觉得有时候你让那他念净土经典够吗？啊，他好像还觉得不够。我要如果修念佛法门这些，我修了之后，我还得再念其他的大乘经典，念法华经，念楞严经，念普明品，念地藏经，念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经典不好，但是他当时就是你就是他觉得不够，又要加很多东西啊，这样的他容易导致什么？心不专一，心不专注啊。每部经典有每部经典要解决的问题啊，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这个法界观的华严经都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筹量自己的根基，孽障深重，这些开悟当生成佛好像自己都不可能，于是我们就解决往生的问题啊。那么净土经典就是往生的经典啊，哎，我们就指向这一点，我诵经念佛就是成就往生，往生才能开悟，往生才能成佛，往生才能得到法界观。哎，我们建立这个理念之后，你一门深入，虽然其他的好，以后再说。啊，这好像一个人射箭，你射箭的时候，啊，射击 运动员他肯定是心要非常稳定，在你射箭啊这个时候一定是不散乱，心一散乱肯定这个箭就射歪了啊。你要一箭中敌，一定就箭能够穿过去，穿到靶中心，是你心理状态的外显啊，是你禅定状态当中的显现。所以心一定要高度专注，高度静定如一，这时候才能中靶心啊。那念佛法门也像这个射箭一样啊，你心要专一，你要一门深入啊，你要多设六根精念相继啊，你要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他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要一门深入，要专精不二，要一向专念啊。虽然其他的经咒很好，都不能夹杂啊。这点我们净土宗祖师啊，包括觉明妙心菩萨在西方确实特别谈到，净业行人大忌就是夹杂，又是读其他的经，又是驻足法会啊，又是诵那个咒啊，又是说些没有意义的禅，谈玄说妙的禅，这些都是夹杂啊。你一夹杂，心就很难专一，行持就不纯正啊。所以你只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门深入，你这个行法才纯。这个行法存，你的心才能专一。有你这个支持名号的这样的专一，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你一念相应就能往生啊。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啊一真法界啊，就能够得到种种的自在神通妙用啊。这就好像游戏神通，就能游戏神通啊。那你就在这个一念当中啊，一念就是能念的这一念，跟弥陀名号的功德互动感应的这一念，就能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是不可测量的啊。这一念的功德啊，按莲池大师他有一个比喻啊，有两句话，就约三其于一念，其足胜于片年。你在这个一念念佛当中，能够相应的一念当中，顿能超越菩萨道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这叫约三其于一念，就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就在这一念当中能够顿超。啊，其足胜于片年，足胜就是那些等觉菩萨、观音世子、文殊普贤这些足胜，你跟他齐等，你怎么跟他齐等？跟他拉平，就在这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片年里面，就能跟这些等觉菩萨平等平等，把手同行，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与观音世子同为圣友，啊，所以这。都是超越凡夫的思量之外的大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妙严禅师就在这说，于这样的一念当中所获的功德，岂易良哉，是很难很不可能容易的把它称量清楚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力。好，今天讲的是南无阿弥陀佛。